见证如云，中国科学家为主耶稣做见证，采访纪要，是主爱中华录音侍奉中心，选自 OK 杂志。访问汽车工程师李 Fred 先生。李先生，从您的名片上知道您在高德公司高就，做汽车电瓶部门产品工程的经理，请您告诉我们一些您所负的责任吧。产品工程的经理啊，负责四件事儿：产品的发展、产品的设计、产品的试验评价，还有产品的应用。那有多少人在您手下工作呀？大约20人。他们都做些什么呢？基本上分4个组，每一个组由一位监督领导，监督呢还配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替他做事儿。我们所说的汽车的意思啊，是指一般汽车，各种大小和容量的电瓶。那您的电瓶除了用在汽车上，还有其他的用途吗？哦，是的呀，各种巨型的设备也是需要电瓶的，比如卡车、牵引机、推土设备等等等等。我们称这些个是高效率电瓶。我们也为高尔夫球车、除草机和后备动力单位等等制造特殊电瓶。那您怎么保持这些资料的最新时效呢？那就是借着阅读啊，出席技术会议和训练讨论会等等，还有就是进行竞争性的产品评价。公司每年送我们出去出席各种会议，在那儿我们看到别人在做什么，并且能够在同一个领域里头和别人的产品互相比较。目前呢，我是高德公司汽车工程学会储备电瓶委员会的代表，这个呀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专业学会。我呢还经常出席电瓶委员会国际会议和管理训练讨论会，这呢是由我们公司或者是各种管理咨询公司来支持的。那由谁来支付这出席会议的费用呢？由公司支付。他们希望我的知识和技术不断的改进，我们的产品呢也就因而得到了改良。李先生，我以前就知道，可是从没有想到您负责这么多的责任。那您是从哪儿得到这些专业训练的？我在台湾完成了大学学业，在1964年，我在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毕业，取得了机械工程学学士的学位。1966年秋天来到了美国，我的注册呢是在明尼苏达大学。自从1969年取得了冶金硕士学位，我就开始在高德公司任职，在当年成为制造工程师，4年以后我就成为监督者了，在1977年晋升到现在的职位。李先生，您是在哪儿遇到您的太太和她结婚的呢？哦，我太太的名字叫 Betty， 我在离开台湾之前就听说过她，但是啊，一直到她来到了双城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在1968年，我们在明尼阿波里结婚的，现在有2个孩子。班杰明10岁了，杰西卡4岁。那您是怎么认识贝蒂的？他到双城以后啊，我就自愿帮他找房子，而且呢，我在一些小事上啊，就找机会帮他。那贝蒂的特殊兴趣是什么呢？他呀，很有艺术天才，他对中国艺术相当的熟悉。在大学里啊，他修一些艺术课程， 他喜欢收集艺术品，也弹钢琴。那你们的孩子，他们的兴趣是什么呢？那个班杰明呢，他游泳和溜冰，他也学滑雪。我曾经试过滑雪，我就给放弃了，但是啊，他却滑得很好。至于杰西卡，她太小了，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呢。李先生，我忘了问您了，您有什么兴趣？我喜欢唱歌，我曾经是我们教会唱诗班的班长。那您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呢？是您离开台湾之前吗？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并不是基督徒。我大学的室友，他是基督徒，他约我跟他一块儿去教会。唱赞美诗吸引了我，所以啊，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和他去。当然，我也去听圣经的教导，对神的道印象深刻。有一件事儿使我最感动的是，教会里的人都很友善，他们对我很关心，让我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有些人甚至还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使我感到犹如他们家中的一员。有一天，那是在我转变以前，我突然向神祷告，我求他帮我戒烟。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吸烟了。不久呢，教会的王牧师来探访我，在交谈里边，他问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吗？我回答他，是的，我愿意。从此以后啊，我就更加认识神，并且经历到神的存在和神的带领。李先生，您记得有哪些特别的事儿使您感觉主在带领您呢？啊，是的，我记得在几年前，我有一个机会转换到福特汽车公司工作。当时呢，福特汽车公司啊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地方，所以我就到底特律去面谈。在离开家之前，我太太和我就为这事儿迫切的祷告，愿神帮助我们做正确的决定。虽然福特他提供给我比较目前高得多的薪水和额外的福利，但是当我问到有没有合适的教堂和地点等等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不该接受他们提供的条件。过了不久啊，我在高德公司的监督者，原来他是一个年轻的经理，他呢可能成为我的上司，可是他被调换到另一个部门了，因此我就取代他成了经理。那个时候我知道是神使我免于犯错误。当我看到人们为了像在我们这种事业里边争先互相践踏，而我却不受这些干扰的时候，我觉得让神来为我掌管，这真是太奇妙了。李先生，请您追溯并且谈谈您的工作和电瓶技术的远景怎么样啊？电瓶业面临着一些挑战，一个是关于电瓶的维修，制造一个能够免于维修的电瓶，也就是在电瓶有效期间都不需要维修，这方面面临的问题呢，就在于制造这种电瓶的应用。另一个挑战呢是电动汽车，有一些公司想制造一种适用于小型汽车的电瓶，特别是经常往返相同地区之间的车，比如了从家里到工作的地点呢，然后再回家，或者是到附近的购物中心再回家。那么电动汽车的问题啊，就是买者期望它和内燃引擎汽车有同样的服务效能，像加速快，一小时能跑55英里，而且呢长距离的充新充电。当然了， 制造这种电瓶是可能的，但是价钱和重量都应该考虑。问题的关键是发展一种轻重量、操作经济、用途广泛的电动汽车电瓶。那请问您出版过什么书籍，或者是在杂志上发表过什么文章吗？哦，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专著，但是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免于维修电瓶的，刊载在1979年5月出版的《麦克格劳西建造包工合同》上。当时啊，免于维修电瓶的观念在建造工业上还是相当新颖的。我讨论的这种电瓶超出了传统电瓶的高品质。李先生，在我接受访问您之前，请您谈谈神回答您的祷告的实例吧。哦，还有一个对我祷告很特殊的回答，就是在我成为部门经理之后不久，我特别忙，我太太呢怀孕了，在好多家务事上我必须帮忙她，结果我的眼睛开始衰退，医生说呀，这是由于压力。我感到负担沉重，内心失去平安和喜乐。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里边主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段经文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接受了这个劝告，奇妙的事儿发生了，主拿走了我的重担，使我能够完成我家里和工作上的责任，再不感觉有压力了，我变得更坚强和成熟了。慢慢的，我的眼睛又恢复了正常。那您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吗？目前呢，我最关切的是专业上的成就，我希望继续为公司做出贡献。至于我对基督见证方面，我感觉神是要我贡献更多的时间在教会内外的工作上，并且利用更多的机会忠告我周围那些有精神需要的人。李先生，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再见。下面是访问电脑工程师崔干光。崔先生，您是职业电脑工程师，我想知道您的学历背景。我在1971年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电机系毕业，1973年又在加拿大布鲁克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然后在洛克威尔国际电脑公司服务了3年以后，然后又转入 Recordana 公司，在电脑部工作了2年，最近在 Huge 航空公司中的电脑控制的军用电器部门服务。我总共在电脑应用方面工作了10年，在大学教书5年。您一定发表过有关科技方面的文献喽。在1982年2月4号在《电子设计》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节约 ATE 消耗的结构程序》。啊，请问您结婚了吗？在多伦多，我遇到我太太，我们1974年结婚，她主修心理教育，副修是电脑数学。她教过一阵子数学和理科方面的课程，因为我们的小女儿出事，她就只好每周去一家诊所，每周去几次做部分时间的会计方面的事儿。请问您是怎么离开中国的？我的母亲她住在香港，1957年间有一天她回到广州来看我，并且呢要带我去香港。当时我不愿意跟她走， 因为老师曾经警告我说，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呀，都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没有正义，到处充满罪恶。后来我母亲对我说，你的弟弟妹妹都很想念你，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他们？就这样，我不情愿地去了香港，而且没有带任何的东西。我想很快我会再回到广州的。到了香港，我发现老师对我说的都是一些不实际的话。香港的一切对我是那么新鲜有趣儿，我十分的兴奋。那请您谈谈您幼年在广州生活的情况好吗？我是1945年出生在广州，1951年上小学，开始接受无神论的教育。我很小就参加了红小兵组织，并且佩戴过3条红杠。哦，什么是3条红杠啊？要怎么才能得到这个呢？这个呀，要把自己的心全献给共产党，你就会得到，先是1条杠，并且呢，这1条杠的人呢，就可以管7个小学生，然后再表现的赤诚、忠贞，那你在这个红小兵里头就可以挂上2条红杠在肩膀上，这个时候就能够管7个小组了。以后要是有更积极的表现呢，就可以带3条杠，到了这个阶段就可以总管49个小组。我在7岁的时候已经受过扔手榴弹的训练了。我们早晨有政治课，每天呢就到城里去，一边游行一边喊口号。我曾经晋升到了可以管几百个学生的领导地位。信上帝呀，在那个时候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了证实上帝是不存在的，我还决定到墓地去找鬼，我并且向上帝挑战。回来以后啊，我就告诉我的小朋友们，我说不但没有上帝，连鬼也不存在。那么是什么使您由一个无神论者成为了一个基督徒的呢？我到了香港啊，我才有机会读圣经，由此我才发现是神造了人，并且神创造了宇宙。我还从圣经上知道，耶稣降世是为了拯救世人，因为我们都犯了罪。开始的时候我并不十分明白，而且我想就是有神我也不需要，何况万事都可以用科学来说明呢。我当然就更不在乎得不得救的事儿了。那么您是怎么得救的呢？在我17岁那时候，我就开始想好多的事儿。我越深入思考，就越感到不平安，觉得生命似乎毫无意义。如果有，那又是什么呢？生命对我来说，饿了吃，困了睡，一天如此，一周如此，一个月也是如此。生命啊，就好像是一个轮盘，或者就像汽车的轮胎，一直转，一圈一圈的转，直到胶胎磨损，以致呢爆胎以后扔掉。感谢神，当我处在这种低潮情绪的时候，是神给了我生命的曙光。我读到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的经文说，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又读到了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两节经文给我很大震撼，就好像主耶稣站在我身旁，他只对我一个人训话。我突然明白了，耶稣 不仅仅是历史和圣经上的人物，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又活又真的神呐。我低头认罪，接受主耶稣是我的救主。啊，崔弟兄，请您谈谈您刚一开始信主的经验吧。刚开初信的时候，我读的圣经太少，因此主日崇拜感到无聊。我表兄就把我介绍到青年团契，我好喜欢这个团契呀。不瞒您说，加入团契两年以后，我就当选为青年团契的主席。在当时啊，有传道人教我英文和讲解圣经。在1967年，我在多伦多大学读书的时候，对信仰有过一段挣扎。我常常问自己，做基督徒是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有多半年的时候，我跟自己作战。战争结果，我的结论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他是不是在说谎啊？如果是，那怎么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呢？否则，必定有人可以反证。那他是疯子吗？任何研究过圣经的人都发现，圣经里的主耶稣不但合乎逻辑，而且又杰出，更有权柄，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相比。我实在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否认主耶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的信心也因此越来越坚固了。您的经验可以帮助好多在灵命里挣扎的朋友，那么请您谈谈您又如何成了一个全是创造论协会的创始人呢？在国内啊，好多教科书都掩饰进化论的弱点，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相信进化论是真实的。我在中国读书的时候，进化论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教学观点，达尔文这个名字那是家喻户晓的。事实上，马克思把他的《资本论》奉献给了达尔文。进化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了。我成了基督徒以后，仍然还是相信进化论。一直到了我30岁的时候，本着好奇心，我去听了一次 Dr. Morris 的食堂专题演讲。我想，进化论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哪有谁还能现在来否认它，说它是错的呢？ Dr. Morris 的信仰非常有意义，它促使我后来买了好多有关进化论的书来研读。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被骗了。好多确实是不合理而又矛盾的问题都被共产党当局给删掉了。这样的教学对学生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要用很多时间把和进化论相反的创造论带给大家。您是什么时候来美国的？3.5年以前，公司把我由加拿大调来美国的。我来美国以后，很快就在我们这个镇上组织了一个用科学来诠释创造论的协会。我是创始人，也是这个协会的主席。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五，我们在园林教会聚会一次，每年有好几次在欧文所属的加州大学内公开聚会，也曾经请过1000多位教授来大会上和大家交换心得。我们还在橘子乡镇的嘉年集会上设立展览摊位， 据统计啊，有上万以上的人，他们呢是通过我们这个展览的摊位上，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无可置疑的创造论，真是好极了。我曾经去过你们的摊位，恭喜您，那次啊你们得了第二大奖，愿神祝福您和您的家人。最后，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可以勉励我们的话呢？有的，科学和圣经是不互相冲突的，宇宙是由神自己的律法创造的，所以牛顿说，科学是根据神的观念来的，也就是说，先有神，后有科学，并且愿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和理科学生要饮水思源呐，不要忘了谁是科学之父，神的荣耀和创造宇宙的主，更要相信神派他的独生子降世，是为了把我们由罪恶中拯救出来并得永生。谢谢您，崔先生。采访国防工业高级电机工程师黄一矿。黄先生，最近报纸杂志上经常提到 MX 导弹，综述这些资料啊，我了解到他们是多弹头洲际导弹，可以携带多个弹头，同时针对不同的敌方军事目标。您的工作涉及 MX 导弹，您对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关 MX 导弹的基金法案的看法如何呢？是的，国会已经通过对首批100个 MX 导弹提供资金，这呀是个好消息，确实已经大大加强了美国的防御和国防工业。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您的背景、教育和训练怎么样？这是我个人的简历，请你看看。哦，您这两页的简历啊，真好，您的成就非凡，请您扼要讲讲您的专长吧。简单说来，我的专长是电子学和计算机，我长于系统和硬件设计，特别是概念设计。我看到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批准了您的计划，给您的拨款数有$10,000，这是一笔大钱嘞。哦，我知道，这呀，全靠主给了我机遇，靠主的眷顾。这怎么解释呢？我出生在中国南部广东省的台山，那个时候台山是个落后的农村，我家很穷，我是老二，但是是长子。1947年我才13岁，那年我来到美国，我祖父在纽约城经营洗衣店，我就在那儿入学，是主赐给我可能接受最好教育的机会，甚至学习先进的高科技。神还让我能使用我受到的训练，因此我就能对科学和社会做贡献。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眷顾。您和您太太是怎么相识的呢？我们在纽约的一个华人教会里相识，在我们共同的学习神的话语和耶稣基督对人的爱的过程中，我们日益互相了解，恋爱而结婚了。你们的婚礼是在什么地方举行的呀？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堂结婚的。哥伦比亚大学教堂，哦，对了，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年资最久的大学之一，它在美国独立前曾经获得英皇授予的皇家学院的荣誉。实际上，美国多数早年兴办的大学最初是培训牧师和宣教士的神学院，当时主修圣经和神学，所以校园里有教堂。所以你们的婚礼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堂举行也是神的眷顾。请问您太太主修是哪一科？她主修音乐，专长小提琴， 这真妙极了，他除了操持家务照顾孩子之外，也教小提琴吧。他曾经教过一段时间小提琴，但是在几年前就中断了，后来他到工学院学习，现在在威森做电子技师。您太太真是能干。你们有几个小孩了？两个，一个女孩一个男孩。 Faith 读高中，今年毕业。 Edmund 在纽约的 Stony Brook 学校读初中。您的祖父目前还在纽约吗？我祖父回香港后就退休了，他在那里直到80岁的时候逝世了。那您的祖母呢？我祖母在她80岁那年由香港回到美国。我们家里啊，是我最先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我又带领我母亲、姐妹和我祖母信主。我祖母喜欢听福音，她知道谁相信耶稣，救获永生，不下地狱，而且上天堂。她深爱上帝，虽然她没进过学校，也不识字，但是信主以后，她学习读圣经，能记住好几千个中国字，还会背诵成段的经文和许多圣歌。读圣经、唱圣歌，使他心中感受无限的喜乐。在94岁的时候，他回到天家和主同行，这给我极大的安慰。您祖母的事例的确是有力的见证。圣经希伯来书9:27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约翰一书1:9还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约翰福音3:16还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希望大家都和我家人一样，相信耶稣，并接受他赐给我们的礼物——永生。谢谢您了，再见。下面是访问大学教授王立伟博士。王博士，祝贺您的新近完成的作品《现代 MOS 工艺程序器件设计》。哦，谢谢您。请问什么是 MOS？ MOS 是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就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这几个字字头字母的缩写，就是 M 是金属 Metal， O 氧化物 Oxide， S 半导体 Semiconductor， 就是这几个字字首字母的缩写。可能我们有些人呢不熟悉 MOS 的专业术语，请您对他们稍稍做些解释吧。我这本著作讨论 MOS 工艺的现状，除了涵盖 MOS 的三个基础，也就是器件物理、镜片处理和电路设计之外，这本书中所阐述的题目还涉及器件浓缩、极光爆热除冷、高压氧化、气流雕刻法、周坡选择设计等等。所有的图画、图解和统计表格的编制都是为了迅速取得专门信息。哎呦，对我这个门外汉呢，您这越解释我反倒越糊涂了。但是您的大作由美国一流的出版商 McGraw-Hill 图书公司出版，这给我印象深刻。咱们换个话题吧。您出生在哪儿啊？我是1947年1月28出生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我父母是华人。那您在哪儿受的功课教育呢？1968年我在菲律宾大学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1969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1974年在普渡大学获得电机工程博士学位。哦，斯坦福大学是美国拔尖的大学之一， 竞争性很高的，不容易被录取呀。是的，我从菲律宾大学毕业的时候是班上的第一名，我想啊，这一点对斯坦福能够录取我是有帮助的。那毕业以后您曾经从事哪些工作呢？我目前是亚利桑那Chandler 智能有限公司微控组的设计经理，负责主管一组的设计电子工业用集成电路，也就是 ICS 的工程师。在此之前呢，有4年我和 Motorola 一道开发一种为制作特殊 MOS 集成电路的工序。在以前呢，我在戴尔电话公司工作了8年，负责设计用于电话机的电子电路。那除了最近出版的这本书之外，您还发表过些什么论著，或者是取得过什么专利吗？有的，在1974年我写的关于 MOS 期间物理的文章发表在电子学通讯上，1975年关于 CCD 载体换代的文章发表在电子器件 IEEE 学报上，1979年关于CMOS CCD 也就是互补性 MOS 电荷连接器件程序，这个在苏格兰爱丁堡召开的 CCD 电荷连接器件国际研讨会上宣读，1981年我写了一篇关于 CMOS CCD 程序的文章发表在电子器件 Triple E 学报上，1982年我还获得了发明一种用于电话机的电子电路的专利。您一定也获得过奖励和荣誉吧？是的，在我大学毕业的那年，我以优异的毕业成绩取得了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并且得到驻马尼拉中国大使馆授予优秀青年奖。现在我是亚利桑那华裔美国工程师科学家协会的主席。1981年、1984年，我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电机工程的研究生课程。今年秋天，我还要再去教授这个课程。王博士，您给我们介绍您的夫人好吗？好吧，我妻子上官贤惠也是出生在菲律宾的华人，她也曾就读于菲律宾大学。1970年。他毕业荣获化学学士学位，来美之后1971年他在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完成了化学硕士学位。以后不久呢，我们在印第安纳的 Gary 结婚，我的父母住在 Gary。 由于他具有音乐方面的天资，在1979年他又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取得了他的第三个学位，音乐艺术学士。您太太也在亚利桑那大学执教吗？是的，她教生物化学。再请您谈谈您的家庭，您们有几个小孩了？
我们有4个孩子，佳美最大，恩慈和恩惠是一对双胞胎，佳义是我们家唯一的儿子，2岁了。
请您向我们介绍您的父母和您的岳父母好吗？
我的父母是王长玉夫妇，我父亲是一位退休外科医生。我的岳父母是上官世章夫妇，岳父在菲律宾是一位受人敬仰的商业界人士。
你们真是一个蒙恩的家庭，3代人都热心积极侍奉主。您太太在教会发挥她的音乐才能吧？
她呀是我们所在亚利桑那 Phoenix 教会的音乐副指挥，他参与教会诗班的风琴、司琴和指挥。
那么您一定是一位基督徒了。
是的，我在基督徒家庭环境中长大，又在教会学校读书。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就蒙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在10岁的时候，我接受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在马尼拉的教会受洗。
您在你们的教会里有什么侍奉负担吗？
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美国新教教会中担任过2年执事和会计。目前我是 芬尼克斯第一中华浸信会教会的成员，我还在我太太做指挥的教会诗班里唱诗。在您的生活中有些值得记忆的事儿吧？哦，能来美国读研究生，并且在这个机遇之地定居，是我难忘的经历。在我刚刚接受了学士学位学习的时候，我们全家移民来美国，我已经被研究院录取，并且准备就绪，开始新生活。我却发现要必须重新申请签证，因为我全家的签证要在我整考21岁以后生效。等待延期会使我失去进研究院的机会，我自己无能为力，只有殷切的祷告，把我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祷告之后，我的签证奇妙的很快批准了，这样我才能来美国，并且开始了一个充满机遇和新目标的新生活。您的生活和世界观是什么呢？基督是我生命和世界的主宰，我个人的一生事例证明了这一点，是神对我和我全家的眷顾和指引。我的研究也证明人因信实而获得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科学和基督教的教义相辅相成。不论人类在电子或计算机方面取得多么大的进展，仍然不能揣摩主的无限伟大和智慧。我前面所说的，我获得来美签证的过程就是一个例证。另一个例证是4个月以前，我太太严重胃疼，住院好几天，医生都诊断不出是什么原因。我们再次完全把它交托给神，因为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经过手术，发现它是阑尾炎穿孔。不可思议的是，感染区域已经被四周的肠管完全包裹，而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这是神眷顾我们全家的又一个例证。这真是主奇妙的大能。在美国你们的家庭生活怎么样呢？我太太和我尽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在孩子们身上，使他们在一个正统基督教环境下成长。我们喜欢旅行，我们全家曾经多次回访菲律宾，还到过欧洲和东南亚的好多国家和美国、加拿大的一些地方。孩子们特别喜欢迪士尼乐园。您的家庭真是幸福甜美，您对我们还有些什么忠告吗？在美国的中国人以勤奋工作闻名，这是值得培养的特质。我们应归功于神，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下一代要充分利用上帝赋予我们的时间、资源和才智。技术界人士要不断学习新事物，才能和日新月异的工程科学步调一致。谢谢您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愿主祝福你和你今后的生活。谢谢。采访汉学家李协芳教授。李教授您好吗？我知道您是布朗大学教中国语文的教授，很受学生和教师们的敬重，因为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您的文章，现在我能有此荣幸来访问您，我真是没有什么震惊全球的消息值得在这儿提的。哎呀，请您别这么谦虚，请您告诉我们您的出生地是在哪儿？我的父母是广东中山县人，我的父亲后来到北方就业，所以呢，我是在天津出生长大，在北京上大学。难怪您的国语讲得这么好，您的父亲如今在哪儿呢？我的父亲大约在40年前去世了，我的母亲目前和我同住。您的母亲、您的女儿和您的孙女儿四代同堂，这是少见的，但却是很幸运的事儿。 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孩子呢？
啊，因为我的女婿正在布朗大学攻读考古人类学博士学位，所以呢，他和他的家人暂时和我们同住，大家都很快乐。我还有一个大女儿和一个小儿子。
他们都已就业了呢，还是在学校读书呢？
我的大女儿在马里兰州，不久之前她得到了遗传学博士学位，现在在国家卫生机构从事研究。我的小女儿毕业在印第安纳大学艺术学系，她现在呢教中国绘画，并且负责罗德岛设计学校影视方面的艺术资料。我儿子毕业在华盛顿首都天主教大学，他毕业以后到洛杉矶，并且一直在中国航空公司就业。真是太奇妙了，我看到挂在您餐厅和客厅里您小女儿画的画，带点西方艺术的色彩，她肯定是非常有天分的了。
谢谢你，她从小啊就喜欢艺术。您这三个可爱的孩子都有美好的未来，真是幸福。您和您先生把他们抚养长大，确实是很好的父母亲呐。
李教授，请问您先生的职业是哪一方面啊？
哦，早期呢，他是中国空军的军官，退役以后，他先后在 CNAC、CAT 和 AA， 也就是美国航空公司就业。来美国以后，他做生意。
那么，请问你们是怎么来到普罗维顿斯的呢？
哎呀，说来话长了。我呢，就读在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在1953年任教在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之后呢，我又任教在由斯坦福大学管辖的大学院校间的中国语言研究计划。我负责协助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艺术方面的访问学者，并且领导外籍学生在亚洲方面的研究。因此，我有机会认识好多美国的语言学者。我呢，就在1971年来美国的。我在乔治城大学取得硕士学位，
然后
我在这个学校教书，还有呢，在州部门和外籍服务机构在那工作。那儿啊，有很多学生都是外交官。除了教学以外，我还必须编教科书，我忙得不可开交，就想转到大学去教书，也许情况会改善一些。于是啊，在1975年，我来到布朗大学。日月如梭呀，转眼我教书已经31年了。
那您现在教什么科目呢？
我教中国文学，譬如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语言学。我有好多美国学生和一些美国出生的中国学生，他们大部分主修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国际关系、法律和贸易。
真是太妙了，我听说您经常代表系里出席各种会议和收集资料。
是的，有一句中国的格言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美国呀，有好多研究机构每年举办会议和聚会，在这些场合里，学者们聚集一堂，并且呢，为互相的利益交换消息，阅读研究报告。我出席了亚洲研究学会和中国语言教师研究学会等等主办的会议，并且呢，由于缺乏一本以中文为第二语言的完善的高等教科书，所以呢，我就想呢，编撰一本，并且呢，已经去了几个不同的地方收集资料了。
据我所知啊，您是出席最近北京中文研究会议的几位美国的中文教师代表之一。那么，请您告诉我们，您对于现代中国的印象怎么样？
哦，为了了解中国语文在过去30年来的进步，还有美国学生在中国的生活情况，美国政府在教育部的资助下，从各个大学的中文系里头拣选了10位教师，保送他们到北京1个月。 我们到不同的大学和同行们研究讨论。在回美国之前的最后两个星期，我们还有机会游览陕西、四川和长江下游的上海，参观了好多名胜古迹，引起许多昔日的回忆。啊，关于北京，您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愿意和我们分享的呢？我和旅途里边的同伴还有美国的学者们品尝了正宗的北京烤鸭，可真是回味无穷呀。然而啊，最使我高兴的是发现并且去参加了一个北京的教会。我听说啊，那儿的基督徒对神非常忠诚，并且呢正在捐献购买圣经，真是令人钦佩万分。李教授啊，在旅途里边您仍然信实地参加主日崇拜，那您肯定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了。您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呢？在我小学的时候，学校就在教堂的旁边，我就经常参加教会的礼拜。可是我的家庭里啊，没有一个基督徒，我当时也没有受洗。我的小女儿在念初中的时候去参加教会的礼拜，就信仰了主耶稣。我觉得一个做妈妈的应该多了解我的女儿，因此呢，我也和她一块儿去教堂。这样借着神的恩典，她为我准备了第二次的机会去亲近她，我也受洗在主的名下。那是1967年5月28日，大概是在17年以前了。我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我愿意在我的有生之年坚定不移地跟随主的旨意。那在学术专业训练、学者理性和您对神的信仰之间怎么来协调呢？哦，谈到知识，广义的说，知识是为了人类的良善，狭义的说，它是让人学习在世上如何与人相处，这两项目标都是很难达到的。在这个20世纪里头，科学和技术的发达已经使人类登上月球，但是我们对于宇宙的奥秘真正明了了多少呢？无论一个人他如何自信和夸耀，感觉自己是如何的完美，他能够说自己一生中从来没有犯过错，从来没有错误和后悔之类的事儿吗？一个人只能活几十年，人生有如朝露，瞬间即逝，只有借着神的信仰，人才能走入正当的途径。我们应该每日研读圣经，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一旦我们信仰神，我们就不致灭亡，而与神同在，得到永生。李教授啊，您学习了很多中国的45经，但是您仍然引用圣经的经文，难道中国的45经不够您用吗？哦，这并不是说中国的45经不够用或者比较次劣，乃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的道啊是恒久不变的，它是适于全宇宙的，真理是没有国际界限的。圣经上谈到信、望、爱，又谈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中国古圣先贤所寻找和讨论的。神是东方的，也是西方的知识的来源。耶稣啊，就是具有活力的道。李教授啊，你有这么坚定的信仰，但这是不是只是一种心智的活动，或者是有行为的信仰呢？圣经上说啊，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啊，
信心和行为必须配合才有意义。以我个人来说吧，我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我只是靠神的带领。当然，我必须为我的家庭和我的教学工作尽力而为，我也必须在能力所及的各个方面来服侍我的教会，也就是神的家庭。我被教会正式按立为执事的职位，我将奉献我的余年来服侍神和他的教会。我是中文杂志《愚人》的编辑，我自愿奉献时间担任教会中文学校的教务长和老师。这个中文学校啊，是服务于海外中国年轻的下一代的。这些年轻人都非常可爱。两年前，有些个只能说英语，或者是广东话，可是现在呀，他们都能说国语，有些啊甚至能够用中文写作，而且大家都能唱中文的歌曲。他们这些成就让我的日子充满了喜乐和感恩。哎呀，这真是突出啊美国的中国教会为四处分散的中国人肩负起供应站的责任。您达到这么杰出的成果，应该接受大家的庆贺呀。哦，这要感谢赞美主，这不是我单独一个人能够办得到的，乃是全体的师生和家长们同心协力，为了一个统一的目标努力而达成的，我们应该感到骄傲。辽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听到我们的学校啊，都来仰慕我们的教堂，并且来参观我们的语言学校的活动，因为他们愿意以我们作为他们的语言学校的典范。哦，这样呀，真是太好了，李教授啊，愿神继续祝福和使用您，也愿您造福于众人。现在让我们分享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20和21节，还有第四章第一节第四节的经文，来做这次访问的结束吧。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他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下面是访问凤凰人工心脏的发明者牙科医生陈国才。陈医生，1985年3月6号您设计的人工心脏成功地被移植给一个心脏病人，您成了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个大名人，您感觉如何呢？哦，是的，在1985年3月6号，这个心脏被成功地用在亚利桑那大学医院里的一个32岁的病人身上。医学界呀，都密切地注意凤凰心脏的研究。在4月里，人工心脏协会第一届会议上，心脏权威波吉医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邀请我2年2月去法国移植我设计的人工心脏给他的病人。然而，所有这些成果都应该归功于神的恩赐，神给了我一个虔诚而信实的母亲，他的教导和祷告使我能够依靠神的智慧和带领，因此在逆境中我能设计和试验出这套人工心脏，并且用来拯救生命。那您是如何设计出这套凤凰心脏呢？在13年前，我来到了美国，全是靠着辛勤工作和有限的资料，我研究出一个理想的人工心脏设计，经过好多困难
和实验，终于凤凰心脏被美国医学界接受了。
那现在美国人工心脏的研究情况怎么样呢？
哦，在人工心脏的发展方面啊，经常有好多的竞争。如今呢，只有三个人工心脏给保留下来了，一个呢是在犹他大学，另一个在宾州州立大学，第三个就是我们，也就是在亚利桑那凤凰城圣路加医院。这前两组啊，它和我们的很相似，那个人工心脏呢花费了几百万美元，而我们的却只有一个大约10万美元简单设备的实验室。我们没有虚张声势，我呢却能够发展出凤凰人工心脏，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从设计到临床实验，我一个人一直负责凤凰人工心脏每一个阶段的发展。在这个过程里头，人事和财政方面有好多困难，然而神帮助了我，他让我完成了这个人工心脏。哎呦，这真是太好了。我听说当您的凤凰心脏第一次被用在人体上的时候，除了在动物身上实验以外，预先并没有临床实验，是这样的吗？实际上是这样的，但是啊，自从1985年4月，我一直继续在凤凰心脏的改进。以前呢，这个凤凰心脏啊是为了动物而设计的，现在呢，我改变了它的形状，减小了它的体积，这样呢就可以适用于在人体上了。到目前呢，我已经在10个人身上试验过了，还呢设计了4个人工心脏。1985年10月制造的那套，显明啊它很好，而且呢很有效率。哦，陈医生啊，显然您所设计的人工心脏将来是很有前途的喽。现在美国和欧洲都对凤凰心脏有兴趣，不知道亚洲国家是不是也有潜力呢？在1986年2月，我期望移植更多的凤凰心脏到人体上，如果这些移植成功的话，那凤凰心脏很可能取代了那个 Jarvik 7，就成为最实用的了。当然呢，这要靠对好多个案的研究来证明。照目前亚洲国家的用途来看呢，它有很大的潜力。一旦机会来了，我愿意用我部分的储备基金邀请一些亚洲医学人员加入凤凰心脏的研究组。我们七个组员里头已经有一位是台北医学院毕业的医生，目前中国在医学技术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上次我被邀请回到祖国，我介绍凤凰心脏给祖国的亲人，这样就好像一种触媒。做一个越洋的中国研究员，我想贡献写虚我的力量，把我这个微薄的力量呢贡献给我出生的祖国。这真是太好了。那请您顺便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您自己的情况吧。哦，我的履历呀，会替你回答这些问题的。那您是怎么样由一个牙科医生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呢？在40年前，我母亲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由于社会传统和家庭的限制，她受到很多的迫害，她每天阅读圣经和祷告。我母亲是一个聪明、高贵和和蔼的人，亲戚邻居都很尊重她。我呢是家里年纪最小的孩子，我深深地爱我的母亲。虽然我已经结婚就业，有了3个孩子了，但是我从小就没有长期地离开过我的父母。无论我怎么忙，什么时候我父母有病，我一定要照顾他们，并且伺候他们汤药。当他们去世的时候，我知道我母亲永远在天堂享受主的恩赐了。可是呢，我还是很伤心。即使现在，每当我想到我母亲的时候， 眼泪仍然充满了眼眶。我母亲去世的一周年就快到了，为了为她的墓碑找到适当的词句，好几个日夜我为碑铭祈祷。在1985年3月1号，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突然诗篇第五篇第七节显现在我的眼前，那是对我母亲一生最好的描述。我屈膝感谢神，后打电话给休斯顿的坟场，我要求他们在1985年3月25号以前把这段经文刻在我母亲的墓碑上。这经文是：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他的居所。在1985年3月6号，主为我的人工心脏安排了移植入病人胸腔内的机会，他取得了超出我们预期的结果，病人的生命被拯救了，并且要没有这个人工心脏，他一定是已经死了。这个成就赢得了好多的敬重和国际医学界的注意，然而我并不骄傲，因为我知道这个成功是由于神对我去世的母亲的恩赐。这个经验显示了我少许的信实，我能更多的信任神的真理和神的应许，让我的悲伤转变成喜乐，是我母亲40年对神的信仰给我带来的这个恩赐。我预期在天堂和母亲相会，阿门。那请问您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的？在1978年7月1日，我蒙神拣选受洗成为基督徒。从那以后，我的心中充满了喜乐。我是我母亲40年信仰所结的果子。主带领我，使我了解圣经的真理，并且教导我祷告的正确教训。由此，我母亲得免于癌症的疼痛和苦难。她活在地上85年平安的生命，使她看到她最小的孙子出生到了这个世上。借着祷告，才能使我完成人工心脏的研究。对我，这曾经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在找到人类的心脏来取代它之前，由我所设计的凤凰心脏在病人的胸腔内的时候，我能够坚持忍耐这不能忍受的11个小时的等待和观察。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于失去我的母亲和在人工心脏研究的成功，让我认识到我们的主是一位永活而真正的神。下面是访问电脑工程师黄康源。黄先生，我知道您曾经为了一个工程计划在中国待过，请您和我们谈谈好吗？是的，我在1981年5月到9月在那儿待了4个月。我呢是代表美国福勒工程公司，应中国政府石油部的邀请，去黑龙江省的大庆油田工作的。那是关于建立原油稳定剂制造工厂和培训电脑科技计划的。一般说来呀，中国人是非常好奇的，对外国人也是很友善的。我的一个美国同事啊，个子很高，大概有6英尺6英寸。从第一次我们在黄浦江散步开始，他就吸引了一大群人来围观。好多人问我他有多高，我把他的身高转换成了公尺，告诉他们说2公尺高。于是呢，2公尺啊 就成了他的外号。在这呢，后来在大庆又在上海，我们呢都受到了我的亲友的来访和招待，那真是令人愉快的事儿。在大庆的时候，我们曾经到哈尔滨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有三四次，教堂里呀挤满了人，如果迟到了就只能站在那儿参加聚会了。请您谈谈您的学历吧。我主修电子工程，在十年前拿到硕士学位。那您是从学校一毕业就开始工作喽？是的，我在德州先做工程师，后来升任经理，现在我是康乃狄克州的一个公司的处长。您的工作一定是很好的了，才会有今天的成就。那么您在本职的工作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事儿吗？我是 IEEE 的会员，经常参加全国性的会议和展览。那您还有别的嗜好吗？我除了有时候打打乒乓以外，没有别的什么嗜好。我们大部分的假期啊，都是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或者是冬令会和夏令会等等的。我们长期参加查经班的上课，也学了很多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各种事情，还经历过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那您是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哦，那是在1965年的夏令会上，我经受到上帝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奇妙的爱，我接受他作为我的救主，因为他为我流血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的罪付上了代价，并且使我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这简单却高深的爱改变了我的生命。在这之前，我只为我自己活，但是从那个时候以后，我奉献自己为主而活。上帝还赐给我一位爱主的太太，我们建立了一个以基督为主的家庭。上帝的爱和恩典真是不能用笔墨来形容的。那您们夫妇二位必定是很热心于教会和其他基督徒的活动咯。啊，是的，教会的传福音是以祷告为起点的，在祷告里面纪念神的工作。我们乐于投入校园的福音事工，带领人们接受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我还带领中文查经班，我太太在教会唱诗班司琴，我们都喜欢唱诗来赞美神。您和您太太在聚会的时候把三个孩子奉献给神，那时候我也在场，请您谈谈您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两个人都是基督徒，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行为和品德的指标。圣经也教导我们如何把孩子们带到神面前，正如《申命记》6:6-7中所说的：“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的诫命是要我们殷勤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凭着信心跟从神的诫命，因此我们将孩子们奉献给神。圣经上也有几个例子：哈拿奉献撒母耳给神，约瑟和玛利亚把婴孩耶稣奉献给神。在提摩太后书3:15记载，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当耶稣的门徒阻止小孩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很恼怒，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您的三个孩子都很宝贵，他们都叫什么名字？都几岁了？
哦，最大的男孩叫 Freeman， 8岁，中间是个女孩叫 Kristen， 5岁半，最小的儿子叫 Truman， 刚刚满1岁。
那么他们都还这么小，怎么能明白要把他们奉献给神呢？
这个您问对了，显然他们还不能明白这个步骤的整个意义，但是孩子们的奉献的确是由于父母的缘故，事实上完全是做父母自己的表白，他表明了父母亲愿意遵守圣经的教训。在以弗所书6章4节教导我们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而我们身为三个孩子的父母，更了解教养孩子的不容易，因此我们求神赐给我们用智慧、爱和仁慈去教养他们，使他们成为有用的，并且成为神所爱的孩子。传统的中国人呢，都是望子成龙，就是要他们有成就、发达。在北美的中国父母尤其是这样。据我所知啊，在海外的中国父母们特别注意孩子们的教育，他们不但要努力用功，而且呢，要在学校有好成绩，更要学中文、学乐器等等等等。事实上，是希望孩子们在各方面都能高人一等。您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在美国有好多杰出的中国青少年，而且每年都有一些高中学生得到国家科技奖，同时也有人得到像钢琴比赛了这些最高荣誉。这些呀，不得不归功于父母的努力，但是也有不少孩子因为承受太多的压力，结果适得其反。因此我觉得孩子们应该平衡发展。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只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神所爱的神国的子民。哦，我们谈了好多孩子的事儿，现在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夫人吧。她主修是心理学，复健心理是她的专长。在1975年拿到了硕士学位以后，神带领她在特殊教育训练中心工作，一直到我们的大孩子出生。那您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哦，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野心，我只希望明白神的心意，把孩子们带在神的道路上，并且为耶稣基督做个好的见证人。那么请您最后再对我们说几句话好吧。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爱人如己，就像神爱我们一样，并且信仰主耶稣，预备自己成为圣洁，并且等候主耶稣的荣耀再来。谢谢您，再见。神的话是灵，是生命，借着听他的话，您和主耶稣的关系就越来越亲，您的灵命日新又日新，用不着励志，用不着下决心，自然而然您一天又一天更加认识耶稣为至宝，看到主为您所预备的天家是何等灿烂辉煌，而这世界上的一切就全往后退了，您也不觉得保罗将万事看为粪土是那么高不可攀、遥不可及了。原来主也明确告诉我们，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有人说我们做了好榜样，将我们夫妻两人奋斗了一辈子，除让四个孩子受高等教育之外，仅留下的两栋房子奉献，还奉献全部医疗设备，最近三年又奉献了我们养身钱10万，使神的工作能继续下去。可我们却完全没想到要做榜样，因为一切做出来的都是假的。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他并没有要我们做盐做光。唯有我们属灵生命成长，越来越像耶稣时，我们在这世界上自然就会起盐和光的作用。正如您种下一粒辣椒种子，只要阳光、雨水和肥料充足又及时，它就一定会结出许多辣椒来。难道他还有什么可夸的说，看呢，我做了好榜样？绝对不是，这只是生命自然成长的结果。自主耶稣升天后快2000年了，有多少弟兄姐妹为主舍命，为主放弃一切的更多的很。远的不说，就是今天全北美教会，包括我们新城教会，不知有多少人放弃他们专业高薪，进入全时间侍奉，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吗？他们绝不是为做榜样，而是认识了耶稣为至宝，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主的话是绝对真理，只要我们诚心悔改，求主饶恕我们，不要他，不认他的大罪，并愿接受他为我个人救主和生命的主，就能得到。但要得丰盛的生命，却要不断追求。有人告诉我，有永恒生命就够了，何必要追求丰盛的生命？这就大错了。您想，人生几十年，自从娘肚里出世，哪个父母不期望他的儿女顶天立地、光宗耀祖？及至自己成长时，更是过五关斩六将，读了大学又要硕士博士，还想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拿个杨博士，找个理想工作，才能扬眉吐气，希望风风盛盛过他半生。人生短暂，那么短短几十年我们都这么卖力，何况永恒呢？您真愿意只在天国看门扫地吗？哦，到了那儿可就不能再改喽。绝不，我们天上的父亲也像肉身父母一样，期望我们今生努力追求，为神立大志。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现在更有人喊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基督徒也要起来接最后一棒，将福音传到地极，完成主的大使命。这是何等的丰功伟业，您难道不愿与主同工吗？也有人说， 我愿追求丰盛的生命，但不知从何开始，也不知神要我做什么。那很简单，首先您要按罗马书中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同时求神赐你有饥渴慕义的心，借着一个时间两用，多听神的话。有一天呢，您和主的个人关系亲到像热恋中的男女一样，眉目都可传情，那时您一定能体验到神对您无微不至的爱，胜过世间一切的人。您更能明白他的心意，您自然会像保罗一样，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主爱中华录音侍奉中心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帮助弟兄姐妹借着多听神的话，得丰盛的生命。因为这是爱我们的主对他众儿女的期望。愿我们在主里共勉。亲爱的听众，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地一同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